我一个老朋友李定武牧师，他写的书《诗经讲道学》，他说什么叫《诗经讲道》？他说读经超过三节的才是《诗经讲道》。今天我们刚刚 barely minimum， 刚好四节啊，再少就不算《诗经讲道》。我想他说这话也是有道理，因为少于三节圣经呢，很少能找到一个确切的主题。但今天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主题是非常明确，因为很显然保罗在这里是接着第五章讲到伦理的问题。这个伦理首先在家庭中间，上次我们说在家庭中间学习顺服，在这里呢，其实你如果读完之后你会发现，他虽然没有用这个字，这是说到在家庭里面学习做权柄，而这个学习做权柄它不放在夫妻的关系里面，而放在儿女父母跟儿女父子的关系上面。在这段经文中间，当我们读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问的问题，究竟这里保罗说话的对象是谁？到底这里所讲的孝敬父母的观念是什么观念？是中国人的观念还是圣经的观念怎么样不一样？这里说你们要学习在主里面要孝敬父母，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听从父母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当然首先我问的就是说，这段经文保罗对谁说的？好比今天我们在这教会里面，今天没有一个是都是父母，不是儿女辈的哈，没有小孩子。这里他原来讲的 Tigna， 这里是命令的语气，他一开始说你们做儿女的，他开始就是 Tigna， 孩子们要听。 Tigna 的意思在希腊文就是小孩子，是指的还没有成年，甚至还没有到青少年阶段，是真正的在家里面做孩子的儿童，儿童班。但是你不能把这些圣经拿到儿童班去说孩子们要听，在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而我也相信当时以弗所书到了教会里面，有可能孩子们也会听见，但主要的对象保罗不是写信给儿童班，是给父母亲的。所以怎么样理解呢？当然保罗在这里同样的第一节跟第三节，第一节跟第四节都是用命令的语气，所以保罗是在教导，而教导的对象怎么会对成人教导而说孩子们你们要听从父母呢？一个最自然也最容易的解释，因为我们要看见旧约里面的观念，教养儿童的责任向来是交给父母的。今天我们在美国的社会，很多人不明白西方的伦理观念，而尤其我们中国人父亲跟老师有不同的身份，很容易在近代的社会里面，我们把教养儿童的责任交给了学校。我们不觉得在家里面我们会教导儿童，儿童也有这样的观念，老师说的，爸爸妈妈讲的不算，至少呢，姐姐说的，哥哥说的，比父母亲还有权柄。可见今天我们在这社会，在我们家庭关系中间，很可能已经有了错误的概念，因此教导倍加困难。我说这话是想到从前的社会，在没有公立学校以前，你要晓得在从前的社会是没有公立学校的，私立学校也是没有的，尤其没有启蒙班是没有的。中国的教育比较发达，很少就有私塾、小学、识字班、启蒙班。在西方的教会，一直教导的责任是个人的 tutor， 家庭教师，而且是在家中的。公立学校观念很晚才出现，所以这里要教导儿女听从父母，是给父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们知道，在保罗说话的当时代，这是讲圣经神学了，因为教导的责任不言而喻，是对父母的，所以这句话听的人都明白，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教导儿女，要让孩子们能够听从父母，是父母亲需要教导的。怎么样教导儿女呢？第一个就要教导他听从父母，这是个命令，不是 可以打折扣的。从前我在查经班的时候，或者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们孩子还年轻，因为他们自己本人是成年之后才决志信主的，他们认为这样决定有价值。当然从教义来讲，浸信会很多的改革中也不相信婴孩洗，因为的确婴孩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怎么能知道他因信称义的道理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但是个人也不一样，有些孩子很早，我知道最早有意识的并且知道自己接受主，四岁真正是祷告认罪悔改，四岁可以做得到。但是一般人七岁八岁都也有，到了十二岁以后，所谓成人已经有相当成熟度，能够明白圣经的教导，能够明白教义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刚才在主日学之前，我曾经和我刚和一位弟兄谈过，我说你什么时候有没有做决志啊，他说有，他知道而且他记住他怎么样做决志祷告。一般来讲起来都是成人能够做决志信仰，但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教导儿童第一件事情，从旧约是这样，教导儿童使他行 走当行的路。这里说教导儿女第一件事情，教他能够听从父母，在他没有完全明白旧文之前，先让他知道一件事情，在家里应当听从父母。所以这个教导的开始使我们知道这个听从父母，这个听从意思什么意思呢？这个希腊文打得好开哈，我都不认识了。 Upakontes 这个字的意思 Upper Over，底下 context 是听 acoustic 这个字从这里来的，听父母的声音，听父母的话。所以你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主要也是 context 这个字来的，他听惯我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们，孩子们的教导从一开始能听话就要教了，让他知道你是父母，让他知道他要听。这个为什么他要听呢？因为这个对他有好处的，从慈爱中间发现父母的眷顾，因为眷顾的缘故，他开始有一种顺服接受的态度，这个叫听从，不是强制的，不是威势的，而是从慈爱的角度开始的，从关怀从牧养的角度开始的。今天我们侍奉主任知道一件事情，你虽然可以站在讲台上面，似乎教会给了你权柄，但是你的权柄必须是从神儿女的关系中间产生的，就是你真正的牧养，真正的关怀，真正的照顾，使你的话有权柄有地位。一个不能牧养的人是没有权柄的人，不管他从谁得了所谓的权柄。昨天我在家里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侍奉组的姊妹打电话给我，他说教会有位弟兄，他说这个事情一定要请周弟兄去看望一下。他们知道我是周弟兄，他不叫我周牧师。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兄从前我牧养过他，虽然后来因为很多的事情做生意太忙不来聚会，但是他跟他认识的人他的家人知道我对他们真实的关心。这个弟兄年纪不是那么大，比我小几岁，忽然一下中风倒下来，很有钱，做很多的事业，也许太忙了，下午我要去看他。为什么？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就是因为关切的缘故。人为什么听你话？孩子为什么听父母话？因为父母牧养他，父母供应他，所以他自然会有一种态度，是学习听话，听惯父母的声音。我不晓得时代演变到今天是怎么样了，从前的孩子，美国的教育 Children to be heard Not to be heard, to be seen， 儿女们不是听他的声音，是看见的，眼皮烧着看见孩子们在这里，孩子没有声音。今天反过来，孩子个个勾叽叽呱呱，声音很多，意见很多，父母亲平等的。我不晓得美国教育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民主民权开放到一个程度，但也不是像我们老式的父母亲话一点不能违背的，父亲叫他死他就去死了，都有的，两个都是极端。但是我说这个字 Hooper cultus 意思就是说你在听见父母声音，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听见父母的声音，知道父母的意思，是从基本的牧养关系、儿女的关系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保罗讲到教导儿女的时候，他说你们做儿女的孩童们要学会听话。也许教育太多，知识太多，我们家是很开放自由的，我们家不是讲威权的，我的女儿个个都会说话，因为他们都很喜欢讲话。最有意思一次，那时候我的老三很小很小，在饭桌上面，晚饭桌上不晓得讨论什么事情，大家都有意见。老三大概不到大概四五岁六七岁，还一定不是超过七岁，刚刚上学。大家都讲的热闹的时候，他忽然一个发言了 ：“Now listen to me。”老三最小的一个，大家都愣了。老三要发表意见了。当然他的确得了众人的耳朵，大家注意听他讲什么。这个一般讲起来不是挺正常，当然我的儿女都不正常，个个都很喜欢讲话，意见很多。这里保罗说在主里听从父母，其实第二个点在更重要，在主里。在主里，保罗喜欢用这个字。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听从父母要在主里面，什么意思？保罗用这个字呢，表明所有的教训、所有的话，做父母的，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里你看，有几种可能。今天我们的家庭不一样，有些家庭是基督教的家庭，父母亲信主，把儿女带到主的面前，而且几代的信主，因此在主里面对于主的教导很清楚。他也会凭着主的教导来帮助儿女成长，但是有些人像我们这一代实在没有基督教的背景，等到我们信主了以后还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在主里教训儿女的时候，儿女已经来了，所以产生很多问题。到底我们是因着圣经的教训来教导儿女呢，还是从我们的文化背景、从我们的习惯、中国人传统中间来教导儿女呢？所以你要儿女听从有个先决的条件，不是在父母里，在不是听父母盲从，什么话都要听，不是的，在主里面。这里面可以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儿女在主里面，儿女倒是信主的，当然我说这样机会比较少，多半是父母亲带儿女信主，偶尔我也知道儿女带父母信主，但那个儿女是成长的儿女，不是这里所说的 Tigna。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保罗这个教导是对父母亲讲的。有没有可能父母话不在主里面？有没有可能不信主父母？读到这段经文怎么处理？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没有条件顺服父母亲？当然底下我们问题可以看见，保罗教导父亲的时候要在主里面也一样提到的问题。如果说儿女跟父亲有一个共同的点，父亲怎么教导，母亲怎么教导，一个最要紧的原则在主里面。你的教导教训是不是出于主？你的话是不是主感动你说的？是不是你真正知道主的旨意你才宣告的？对儿女的教导影响很大。这里底下话呢没有完，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什么理？这句话的意思不是罗马书十二章说你们把身体现象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讲的理所当然是对的事情，那里的讲的理所当然是 reasonable， 是合理的。这里讲到说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是一件对的事情，是一件好事。为什么？是对儿女们的保护，所以父母亲的责任在保护儿女。为什么不对儿女教导？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来教导，是对他的好处。当然每个父母说我是为了你好，把儿女臭骂一顿也有的，但是今天我们晓得每个人的发展不能照父亲的意思、母亲的意思来发展培养他的儿女，是照神所给他这个儿童身上儿童所继承所得的生命中间他应当的发展。所以这件事情是为了儿女的益处。当我们教导儿女听话听从父母的时候，目的不是满足父亲的权欲，不是满足他一种尊严，不是满足他一种权威， 而你们一句话都不能跟他违背的。有些人很怕父母的，也不是讲这样情形。所以怎么说呢？底下说这个字的意思 Tikna， 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能够适用的期间只有很短一段时间。当儿女不再是 Tikna， 不再是儿童的时候，你要叫他听从也不容易。所以只有短短时间你能够把握机会。虽然如此，你的教导跟儿女的关系是暂时的。刚才我说在这里学习做权柄啊，昨天我在这个宋弟兄家里说跟一些年轻人见面，跟一些 UCLA 的有几个学生，他是学商的，我就随口说，我就说我说今年我们现在对于领袖的观念跟以往观念不一样，因为今天早上讲新约重览，讲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里面最出名一句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别人，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赎价。这个服侍 diakonia 是侍奉，所以今天做领袖的观念不再是耀武扬威，不再是君临天下，而是谦卑的做仆人。所以我说呢，今天企业界知道一件事情，他的使命他的责任是服侍，不仅服侍他的买家他的客户，连他的员工也都要服侍。员工讲就是说，我在这公司做有什么好处，对我个人的不仅是升迁的问题，对我个人的发展有什么好处，我在你公司做了以后，我这个人会变怎么样，更有技术，更有眼光，更知道怎么做事，或者更大的有发展企业的可能性，这是我投入你公司麾下的原因。现在企业主讲究说怎么样因着服侍他的员工使自己壮大，而不是说他一个人的本事我来计划所有事情，是要吸收个人的好处，把个人能力贡献出来。怎么叫他甘心乐意贡献？因为我对他也有好处，一种互惠的原则。所以基本上今天契约的精神，领袖的概念，从圣经里面学到的榜样很多。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别人。今天我们对儿女也是一样，暂时在我的手下。今天我们父母亲呢都有一个看法，说起来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你们不知道，我过去在我有儿女的时候是我很大的头痛，因为我已经说过了，我的女儿都很会讲话，喜欢讲话，个人意见都很强。在他们青少年的时候，那时候管也不行，不能管了，到了地步你要让他发展了。所以呢，在他们青少年的时候，我的儿女常常造成很多人头痛，这是真的。我们也有中文学校，有一天中文学校老师哭了，因为我的女儿在他班上哭啊，回家了，我还得把女儿带去到她家里来赔罪，对不起对不起，我的女儿实在太不听话了，她的意见实在太多，太调皮了，是这样的孩子。但是有一天，这个中国人观念我也不晓得怎么说，我的女儿进了最好的大学，我忽然一下我们变模范父母了。为什么？这证明父母亲的观念，什么叫好的儿女？读书读得好是好儿女。不是的，我到现在不这样看，认为说能够把儿女送进最好的学校就是最好的父母亲，到现在我不这样看。有一年很悲惨，为什么？我重点教会那年有五个孩子都是拿到了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的 Quarter Final， 你们知道哈，应该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很高兴，但是我一句话不敢讲，因为他们四个孩子都只有 Quarter Final， 我的女儿进了Semi-final， 半决赛，害的话一句话都不敢讲，免得是我在催泪自己。现在过去了，告诉你们，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教会的文化，到现在始终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呢，书读得好一定是好孩子，不见得。有学问的坏人很多，文人无形的很多，都是有学问的。为什么？不在族里面教育，很多的 PhD 我知道道德败坏，你根本不能够因为他有学问而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人，不是的。有学问是有学问，人品如何两回事。但这里保罗所讲到的伦理问题，教导儿女的问题，在族里面 要叫我们在主里面教导他们。这里说什么呢？当然圣经都是根据旧约来的。他说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保罗说为什么要听从父母，这里讲孝敬父母，为什么？因为旧约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大家都知道十条诫命，摩西从西乃山领受了十条诫命下来，告诉百姓这是十条诫命。为什么地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呢？十条诫命，犹太人的领会跟犹太人传统告诉我们，两块石板，这个石板上面前面四条写的是关于敬拜神，后面六条是关于人的关系，人伦的关系。换句话说，因为跟神的关系正常，神的关系正确，你会做人，人的关系也就对了。而十条诫命第五条就是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因为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原文里面跟中文的排列不一样，原文里面呢，他说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使你得福，正好倒过来，在世长寿。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里几个大的字，应许、诫命、祝福。神的话告诉你要孝敬父母。这个孝敬的字啊，跟中国人讲孝顺不一样，重在敬不在孝。什么叫敬呢？尊重，对父母的尊重，跟我们所说的孝顺，我们中国人讲二十四孝，什么卧病求礼啊，割骨疗伤啊，这个是基于人跟人中间一种个人的爱，一种爱，不是敬。看见父母亲年老了，要叫他快乐，这个穿上小孩子衣服啊，跳孩子们的舞，讨老来这个老顽童状，讨父母亲欢喜，并不是尊重。真正的圣经所说的，中文翻作孝顺、孝敬父母，不得已，因为中国人讲孝、讲这个孝敬父母几千年的传统，中国人一讲到孝敬，一套整个的思想文化在背后。但圣经讲的不是，这个孝敬是基于对神的认识，敬重、尊重父母，使父母得尊荣，不是说你容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不是那一个，是在你的表现跟你父母的关系上面，你尊重他，敬重他，因为他曾经养育你，曾经教导你，敬重。我告诉各位，用钱财养育父母容易，父母亲没有能力挣钱，你给他好的地方住，给他出有居，行居，这个居有屋，行有居，很好，很容易。但你心里如何，没有人知道。很多的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不是钱财的问题，心理的尊重。说起来很可怜，年轻人知识爆炸，比我们多得多。很多人觉得父母亲，哎呀，太落伍。落伍是落伍，我们都承认落伍，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一天你也要落伍，年轻人也要落伍，因为比你后来的人一定比你更有知识。不一定你的儿子比你聪明，不一定你拿了 PhD 就他一定比你拿 PhD， 拿两个 PhD 三个 PhD， 不是指这个，而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当然后来的人了解的东西比你多，但是 不一定个人的成就是如此。每个人都会慢慢被时间淘汰，学习的能力有一天都会减慢，我们的经验都有限度，但是对于父母的尊重从小开始的。这里讲孝敬父母使你，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应许诫命是什么呢？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我很相信这句话。也许我不是一个最好的儿子，但是我说我的父亲是一个最好的女婿。这个是我外公家里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我的父亲真是对他的岳父没有话说，人人都说 学习他。有一天我父亲说，跟我开玩笑，也是认真的，他们在说我父亲怎么好的时候，我父亲看看我，那给你做榜样的呢。我这回当不起了，真的当不起。我不说我父亲怎么好，就是他好就是。可是圣经里面教训是什么？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我父亲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因为我的外公身体很好，他活到95岁。我父亲说了一句俏皮话，他说我拼老命也得活下去，因为要服侍老人家。我上次跟他提过，他从我的外公从80岁才搬来美国，在美国住了15年、16年。我父亲服侍他，真正是很恭敬，而且呢，真正很体贴他。因为我父亲到了那时候也是老人家了，他说老人家体会老人家的需要，所以他没有讲话，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好处好在呢，我父亲很有意思，他是先做父母后做儿女。这话怎么讲？人人都是先做儿女后做父亲，是吧？我父亲相反，为什么？他们结婚以后没有多久，生了我姐姐，生了我之后就到台湾去了，所以还没有供养父母。那时候他的岳父母还没老啊，我的祖父33岁就过世，我父亲根本只有13岁，没有机会服侍他。但是我外公外婆呢，没有机会，人不在身边。他们先学做父母，后学做儿女，倒过来。所以等到他学做儿女，奉养我的外公外婆的时候，他自己已经老人家了，很知道老人需要走路不能太快的。啊，做件事情不能够匆匆忙忙的，一定要给他足够时间，慢慢让他缓过气来，决定该怎么做，下一步怎么迈出去，都是小事。在我自己年老以前，不晓得老人家走路会比我慢很多，脑筋知道，行动上不会表示，来不及，不会想到去搀扶老人家。但我父亲早就知道，所以呢，他每件事情都做得很体贴外公外婆的心肠。我说这话的意思，神的确有应许，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父亲虽然说的是玩笑话，他说我不能，我必须拼老命也得活下去。的确，等到我的外公外婆到祖那里去以后，我父亲若有所失，因为不知道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说现在他们俩老人家不需要我了，拼老命也得活下去。为什么？服侍他们。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使你蒙福，在世长寿。感谢主，我的外公外婆都活到95岁，我父亲活到92岁，神是在纪念他的应许。但是这都还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底下讲到对父亲所有劝勉。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也是命令式，你们做父母的，话转过来对父母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一点呢，我对于所有在座的父亲，的确我们要检讨，为什么会惹儿女的气？因为有太多的机会，太多的场合，我们不满意，不仅是不满意，惹气。我虽然讲我父亲这么好，但他做了一两件事情也是不对的，也是讲到我家里的问题。我刚才说过，我的孩子别的不会，读书很会，也不是我逼他读，我跟我的师母从来没有逼过孩子们读书，从来没有说你要好好读书，只有一件事情，你要尽你的本分。所以呢，我的老二老大呢，在学校里面的确我也讲过，我老大呢就说，我希望人家知道不是我很聪明，是因为我很用功。他有他的选择，所以呢，他功课的确很好。其实我家有这个血统，怎么说呢，我的母亲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那是没话讲，几个妹妹都佩服得不得了，碰见我那个姐姐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我也很生气，因为她一比呢，我总是拿不到第一名，而且我不是偶尔有拿过第一名的，从来不是长期拿，所以到最后我也放弃了，不要拿第一名。你知道我妈妈，我姐姐做一件什么事情，她拿了成绩单给我妈妈看，妈妈我都拿了第一名， 妈妈说这有什么稀奇，我二十几年都第一名。我姐姐后来告诉我，一听这话她都哭了。她后来用英文讲 I cannot please her。 其实我的妈妈可能动机是要激励她，你不要因为一次好就很好。但是我姐姐永远记住这句话，实在这句话呢伤了我姐姐心。我呢没关系，有一天老师把我妈妈叫去了，说你看你看你儿子写的大字，在台湾我们写字哈毛笔大字，对吧？我呢很聪明，怎么呢就不把里面垫的纸拿掉，所以一写呢立透纸被好几张一起写出来。老师说你看你看你的儿子做的好事，我妈妈回来把我大骂一顿。当然要大骂一顿，以为你聪明能够骗得过老师吗？等到我的老二有一天拿着成绩单拿给我的父亲看，老人家大概也开玩笑，怎么你跟你姐姐不一样，有一门不是 A。 我女儿当时就大哭一场，而且她永远记住这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不小心伤了儿女的心，还不知道为什么她哭啊，哦呦讲错话，但是已经太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真的知道养育儿女，你们做父亲的要在主里面不要惹儿女的气。最容易犯的就是不小心惹儿女的气，不是故意的，有些时候甚至是故意的。最要不得一件事情就是大人逗小孩子，有些小孩子逗不起的，他不知道你跟他开玩笑，尤其是别人家的孩子，很小心不要去逗弄别人孩子使他着急。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小孩子在玩，把他玩具一把拿过来，拿得高高的，让他拿不到。他是在觉得跟逗孩子玩，孩子不这样想，你这个叔叔伯伯，你这个大人抢我的东西还不给我拿。那么父母就说，哎，他是这个是叔叔跟你逗着玩的，小孩子相信吗？绝对不会相信。因此最容易犯的问题就是不知不觉惹动儿女的气，这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你失了做父亲的权柄。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你对孩子管教不对，而是你自己失去了权柄。当你不能够用这个权柄的时候，权柄是很特别的，从你手中滑落。本来神把你放在家中，你是权柄，你应当是一家之主，应当负的责任，儿女是你的责任，你应当在主里面教导他们。但等到你失去权柄的时候，这个家就乱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不光是从这里看见保罗在对教会的教导，讲到做长老的时候特别提到儿女的问题。儿女没有是不服约束的，当然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的罪性，我怎么样教导可能出来一个逆子。圣经里又说，旧约里面讲到逆子不听父母的话，不听父母的话很容易在社会里面就变成一个不服权柄的人，不服权柄的人为社会所唾弃，很可能，所以最后用石头打死他。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好的父亲都有好的儿女，而且有些时候父亲很坏，儿女却是很好，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但是我们都有自己当尽的本分。如果你尽了全力照着主的养育，照着主的教训养育，儿子不好女儿不好，你也不要怪谁，也不要自责，我的确在神的面前尽心竭力，而且有一天神还负他的责任。所以在管教的过程中间，保罗讲的是最简单的话，你们在主里面，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另外说只要照着主的吩咐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中间一段片语，只要养育，你的责任一方面你要小心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尽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是什么？养育。养育的意思 nurture， 把孩子养大是你的责任。所以今天美国的社会许多的婚姻失败，因为父母亲丢弃了养育的责任。尤其很多低收入的家庭，一两次离婚之后， 这个母亲带了好多的孩子在家里，根本没有法子养育，社会救济，没有父亲的榜样，不能养育。我不是说哪一个家族或者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族裔，很多人知道在低收入家庭中间母亲管不了，而且因为这个社会制度这样，你既然低收入，多一点孩子，你的社会福利很好，也可以生活，但缺了一样，没有父亲的榜样。我常常稀奇，这里犹太人的规矩并不是只有父亲有责任，母亲有责任的。犹太人的规矩在家里面宗教的生活，父亲是那个权柄，母亲是执行者，父亲要宣告神的话语，要把儿女叫在面前宣读神的话语，这是旧约里面生命记第六章明明讲的。但是这里对父亲的话，因为今天的社会情况更是这样，破裂的婚姻，破裂家庭，造成父权的衰败，父亲没有权柄。有多少父亲对母亲不忠，离开了家庭，遗弃了他的妻子孩子。很奇怪，大部分的国家监护权给了母亲，没有给父亲，大概因为父亲更不会管孩子。所以真正父亲责任养育他们，把他们养大。为什么？你是父亲，你是榜样。今天这里我不晓得有没有学心理学的，知道说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父亲的形象 father image， 孩子们缺少了很多东西。因为缺少父亲的形象，孩子发展不健全。今天我们讲第八号法案，我们基督徒不赞成同性恋。很多的时候，同性恋有很多的原因。我说同性恋所有原因，生理的原因我不相信，因为同性恋不能遗传，但是同性恋的环境可以塑造。同性恋的是由塑造环境塑造而成的。我上次讲提到的问题，很多小孩子年轻的时候被 abuse sexual abuse， 因此变成同性恋，无论男孩女孩都会。还有一种情形，缺少父亲的形象，缺少父亲的形象会使很多男孩子甚至女孩子变成同性恋。他不能分辨男人跟女人不一样，不能分辨父亲在家中的地位，不能分辨父亲养育的责任，不能分辨父亲的榜样，他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正常的家庭，保罗所讲的不是仅仅对外邦人说的，不是仅仅对以弗所人说的，他是根据圣经的权柄，对于整个犹太教育背景所产生出来对于家庭教育伦理的观点中看重。今天教会是在学校之外唯有一个可能是讲到伦理。我的话就是说，家庭放弃伦理，但是在教会中间重新找回。教会应当教导，学校应当教导，管教儿女责任基本是在家里。很多教育家现在开始讲这个话，本来说你把孩子交给我，我们来教育，你不要管，是吧？后来不行，现在开始回头。其实教会一直在告诉我们，教会的信息一直说教养孩子是你的责任。当然这是一个被动的，因为太多公立学校讲计划呢，我们不喜欢，所以把他带到教会来。但是七紧是为了仅仅教会这个进化论的问题，是整个孩子人格的发展，父亲跟母亲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不要惹儿女气，是消极的。积极方面，保罗再加了一句话，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刚才我说养育，现在加上几句话。保罗说只要养育，责任在神，你尽你的责任。底下说在主里，这里造主的教训是在主里面，你自己要在主里面。刚才我们说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现在这里说在主里面教育他们，养育他们。请问如果一个人他自己不知道主的教训和警戒，怎么教导孩子？所以我说做父亲呢，你一旦做了父亲，强迫你一件事情， 你该好好读圣经。当你做了父亲做了母亲之后，你如果还不好好读圣经，你问题大多了。我常常说很有意思，什么东西都有学问啊，你可以读各式各样学科啊。中间我在考尼奥说，那你说任何人有兴趣知道任何学问可以到我校来啊，口气很大。这 Cornell Israel Cornell 跟第二任校长叫什么 White， 他们铜像面前我不记得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写下这样标语，口气很大，任何学问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或者说这个学校有权利追求任何学问。但是我有一样，做父母没有手册，现在开始有了。在我那个时候做了父母只有一本圣经，是什么 Dr. Spock， 不是那个什么太空飞船的 Spock， 是 Spock Benjamin Spock， 他对于儿童教养方法变成我们的圣经，人人都看到最后，他不对不对，从前讲的不对，要修改了。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他要修改的东西，本来说 feeding 孩子不想吃就不给他吃，到饿了就给他吃。有些孩子他不会饿你怎么办？看他饿死吗？要按时吃饭，但是小时候说他不饿不给他吃，习惯不一样。所以到底怎么样情形，没有人真正知道怎么教养儿童。保罗说在主里面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一方面是教训，一方面警戒，教导儿童他当行的路。我说我们这几节经文虽然简单，但是背后整个旧约思想在里面。我们的责任，对儿女责任是暂时的，但是却是真实的。我们对儿女教导，虽然有一天他不再需要，但是我们的责任应当照着神的旨意。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做父母很多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最近发现一个统计资料，从前有一段时间在美国教会的统计是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越来越少，因为好像不愿意听这些传统的信息。但有一天统计数字回头了，很多青年父母年轻人又回到教会，你去问他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有了孩子。我自己家里就知道，说真话，我刚才讲我的孩子读书读得不错，可是属灵上也马马虎虎，普普通通，知道自己得救，偶尔有点侍奉，唱唱诗歌，做点事情，但是认真的追求，从前年轻时候有过，等到读了大学，我说是他们高中以前是好好读过一些圣经，这个呢倒不是盖的，不是骗的，因为他们留下来圣经都是蛮破的，证明读过。但是进了大学以后没有好好聚会，一直到我的老大有了孩子，忽然有一天说他们要找个教会，为了孩子的缘故发现需要找教会。你知道吗？这里很有几个大的教会，我不提他的名字，他们开始的时候打电话在 Orange County 做 survey， 说第一个你去不去教会，如果已经去了好，我们不拉你，但是请问你在教会里面去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你没有去教会，什么样原因可以吸引你来教会呢？你知道他们统计的结果第一个需要是什么？你一定没有想到，这个大教会今天是 Orange County 最大教会，他们的统计说最大的需要是有人会照顾孩子。我们教会这方面设备很不错，从前我在那里服侍教会，我们是个老会所，所以呢儿童聚会的地方很破烂。你想这么娇生惯养的孩子，礼拜天都把他送去贫民窟里待一两个钟头，不干，父母亲不来。但是这只是清洁的问题，最大的需要还不是 hygiene， 不是清洁，是属灵的喂养，对孩子们的教导。我再说教导的责任在父母亲，但是父母亲怎么样学习教导，在教会里面找到原则，在主的话语里面找到原则，才知道怎么样教导。我再说做父母亲的人没有理由不好好爱主，不好好追求主，因为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照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你怎么养育你的儿女？到底我拿什么标准来养育我的儿女？ 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主的，真正重生得救信主的人，神的话对你是不是重要？今天我们在讲新约重来，神的话如果出于，如果圣经正典是出于神特别的保守，借着使徒们传扬，借着历代的教父传递到我们手里，这本圣经你应不应当知道里面讲的教训是什么？我们讲的身教言教不是理论，是必须你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放在你的思想里面，放在你的生命里面，变成你的一部分。所以你是一个实实足足、清清楚楚、绝绝对对的基督徒，这样你的家里的教导一定是照着圣经的，因为圣经照着他的话来塑造你，使你知道怎么样用圣经来教导你的儿女，照主的话来教导。保罗讲到提摩太，讲到他的父，讲到他的祖母和外祖母，母亲和祖外祖母，论到你先祖的姓啊，先是在你外祖母跟你的母亲，一个有尼基，一个罗伊，你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家里不是基督教家庭，我父母亲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聚会，我母亲到很晚才受洗，是我给他施洗的。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们更幸运，神的恩典，从小在基督教家庭，今天你已经信主，你应当照着主的话建造你的家庭，使他合乎神的心意。你应当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今天我们讲保罗所说的行事为人，当你是明白神的话语之后，你自然知道怎么样教导儿女，不要惹他们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做父母其实不容易，因为很多事情并没有事先告诉你应当怎样做，临机应变的事情多得很。半夜孩子发烧为他祷告，医生来不及为他祷告，半夜忽然一下什么事情出了问题。养育孩子经历，我自己跟师母说，我们失败的比成功的多，很多事情做错，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始终知道，神把孩子托付给我们，为了叫我们成长，做了父母亲才真正懂得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因为我们重新看见神怎么带我们，怎么养育我们，这是我们学习机会，在家庭里面学习做权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父母亲每一个父母都是暂随己意。这里几道事情，提到几件事情，一个是暂时的、短暂的，第二个是随己意，照着父亲的个性喜好，没有原则，也不懂得神的旨意。但是呢，万灵的父管教我们，乃是叫我们得益处。真正做父亲的是神。今天我们有机会学做父亲，因为神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使我们在家中学习做权柄，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智慧，神所给我们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儿女。保罗没有保证这些儿女出来都好，但至少当我们读到，当当时的教会以弗所人读到这样书信的时候，那些领受的人，保罗对他们说话。今天同样的圣经在这里，我们照着李定武的讲法，今天我们诗经讲道讲了四节圣经，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智慧需要我们在实行的时候好好体会。总的一句话，学做父母，学做权柄，养育儿女。我们祷告。主你把一个自然的次序给我们，你把孩子赐给我们，一方面作为产业，一方面托给我们监管，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离开父母，独立的生活。在这段时间中间，求主给我们智慧，不仅是我们知道儿女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产业，更加知道对待儿女，使他们走在当行的路上，是你的祝福。主，我们向你所 向你祷告所求的恩典不是别的，乃是教我们在这些做父母的环境跟经过中间，叫我们更深体会认识你的旨意，为了要叫你照你的旨意警戒和养育他们，因此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悟性，开我们的感情，叫我们喜爱你的话语，因着你话语的塑造和改变，叫我们能以做更好的父亲和母亲，好叫我们儿女蒙受祝福，也因着我们学习怎样教导儿女，叫他们走当走的路，他们听见神的话语而在你的恩典和保守中间不至于失落。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愿主教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